记得他们过了什么海吗？过了红海啊。那这一次呢，我们是讲到他们过约旦河，这是他们要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过红海呢，是从埃及出来，那最神为他们安排最好的路啊，就是过红海。所以他们过了红海，其实就到了这迦南地啊，迦南的旷野。其实呢，据学者的计算呢，他们不过只需要两周的时间呢，就可以叫到神允许他们的地方。但是因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在埋怨神啊，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那神救他们出来，他们还埋怨啊，因此呢，神就教他们一个功课，就是要忍耐的功课，就在旷野呢行走了四十年。那四十年之后呢，一大半的这百姓啊，就是从埃及出来的百姓已经不在了。这时候呢，有另一群的人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这一群的首领呢，就是约书亚啊。那我们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呢，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的日历里头的正月初十日，他们过了约旦河啊。让我稍微讲到约旦河，若你有到以色列国去，我看这里有一两位啊，去过以色列国旅游，不然呢就是在那边工作。去工作或者去旅游的话，你一定会到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受洗的那个地方啊。那我们知道耶稣是在约旦河受洗。那我们去到以色列国啊朝圣的时候呢，必定会去到耶稣受洗的那个地点啊。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条河，我们说啊，这一条是约旦河。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惊讶呢？因为从以色列的这一边到对岸这个约旦的那一边呢，只不过有大概20尺，大概20尺啊。这个只是一种我也没有去量有多长，但是你可以有几下就过去了啊。那你要看你在什么时候去，因为通常我们到去的时候呢，不是河水流得非常快。我去的时候呢是五月份啊，那五月份去的时候呢，它的水是很平静的啊。但是你问当地的人，在三月、四月份的时候呢，情况就不同。为什么呢？因为约旦河的水呢流得非常急促，很快的。那就是我们不好尝试从以色列这一边呢走过约旦那一边啊。其实两边都有守卫啊，这个兵士们在守住的，你不可以从那边就是随便过来，你从以色列也不能够随便过去的哈啊。但是古时不一样，所以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在他们的日历哦，或者在我们阴历哈，大概是三月四月份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希伯来人的日历的正月的时候，那个河水流得非常的急促。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止住那水，使他们能够走过去，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当我们到那里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河水流的时候，那一天神为他们开了那一道路让他们走过去，其实是非常的快，因为距离很短，不过是15到20尺的这个距离 啊，当然跟 过红海我看就有很大的不同了，红海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好，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立了一个纪念碑，用十二块石头。为什么用十二块石头呢？啊，因为以色列人有十二支派啊，所以每一粒石头呢代表着一个支派，所以一粒石头代表那一族神怜悯保守他们。这也给我们看到从埃及出来到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怜悯他们，十二支派完整的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没有一个支派被灭绝，没有一个支派因为无人能进那迦南地。你看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真的，神是信实的。这个故事讲到亚伯拉罕啊，很早以前神告诉亚伯拉罕，你从你的住的地方出来，我要引你到一个你未知神为他拣选的地方。神说你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神说你的子子孙孙啊，要多的你不能够去计算。神还特别说什么呢？多的像这个沙滩的沙，天上的星那么的多。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能够去数算他的后裔有多少人。所以回到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神引十二个支派呢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这就是证明了神老早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真的。好，讲到纪念碑，我看各国都有他们的纪念重要的人物或者重要的这历史啊，而很多国家呢都是用一种的纪念碑。那两个星期前呢，沈长老和我到中国去，那回程的时候呢，我们就经过上海，因为上海呢有朋友在那里，那好久没有见面，所以我们就过去见这一位朋友啊。那我们还有一些这闲余的时间，那我们就到外滩去走走啊。那你们有到过上海，有知道那个著名的地方叫外滩吗？对吗？啊，从这个黄浦区看过去呢，就是那个东方之珠啊。所以我们是在黄浦区这边，然后我们走，其实我走了好几次，最少都有五六次，但我从来没有去察觉到，原来在东边，应该是东边哈，今天我的讲义若你有陈锡丹的话，我说西边，我现在才记得哈，因为那一天下午我们走的时候呢，太阳下山是西边，对吗？但我们说那边太阳下山，所以不好走，就走相反的路，所以应该是在东边。东边的尾端呢，就有一个塔，一个纪念碑。啊，你们知道这个纪念碑是为何而造的呢？可能你们有印象啊，这个纪念碑呢，是纪念那些在世界大战呢抗日军的中国人，是一些为着一些英雄而建立的纪念碑啊。因为底下呢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让我们去参观。那里头讲到南京的大屠杀啊，还有这个日军来到上海的一些事件啊。那有一群中国人，他们就起来反抗日军，所以过后呢 日经在世界第二次的大战呢被战败之后呢，中国人就立了这个纪念碑，为了要纪念他们啊。所以我们俩就是沈长老还有我呢，对这个历史啊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就慢慢走了一圈。那在读这个墙上的每一个图画，每一个历史的记载啊，所以这个纪念碑为了纪念的一群英雄豪杰。今晚上我们要看的是神吩咐约书亚建起一个过约旦河的纪念碑。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纪念碑呢？我们看第十九节，正月初一的时候，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了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之后你们的子孙问他的父亲说，这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从城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了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他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在这一节经文呢，神在他的话语给我们一些立碑的原因。在讲到立碑的原因，你知道这间教堂是在1983年建的。那在建堂之前呢，我们这在建筑业的都知道，我们需要有打这个地基，对吗？所以有打根基。那在打根基之前呢，很多的组织呢都会有一个纪念碑。你们知道我们的教堂也有一个纪念碑吗？有没有注意到？你知道那个纪念碑在哪里吗？不是下面，你等一下下去那边有一个大大的钟那个是我们首次建堂的时候呢，有人奉献了那一台敲钟的钟很大的，不是那个那个不是我们的纪念碑。想一想，有没有看到本堂的我们说立根基的碑在哪里？在哪里？在楼上？不对啦，本堂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来教会这样多年没有看到那个纪念碑在哪里？对，是在楼下。对，就是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下车，对吗？还没有进入教堂那个墙壁上，在你右手边的墙壁上 OK。那碑上说，在应该是11月18号1982年，因为是82年的时候呢，我们从政府JDC 的这个组织呢得到这一块地，或者我们从买下这一块地是在82年，然后在83年呢我们开始建所以立基的时候呢是在1982年。所以过后有机会，你们还没有，你们要上那个福音车回去之前稍微在你的左手边，因为现在出去是左手边对吗，进来是右手边在那个墙壁上我看该吃要叫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边呢要有一个特别的一盏灯所以晚上你进来的时候，那盏灯开着，你就会看到那个纪念碑那是纪念我们在1982年呢买下这一块地，建了这间教堂。 哇，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有33年的时间。神保守我们的教会，为什么立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呢？我刚讲到，时间过得很快，33年，神的恩典，新生命堂仍然在这里为神做见证。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啊，那我们要感谢神。那至于有一些第一年就在这里聚会的，我看这里没有了，没有人啊，就82年、83年开始在这里聚会的，我看在我们当中没有啊。但是在澡堂，我们澡堂的聚会呢，还有10几个人是我们说第一批在这里敬拜神的啊。那他们可以说，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一切都是主的恩啊。所以当他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啊，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感触。不过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因为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一切都是神的恩。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设立纪念碑的目的啊。那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一些这立12块石头的纪念碑的目的。第一，这个纪念碑呢是为了要鼓励以及促进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崇敬，就是起那个敬畏的心啊。纪念碑是要鼓励我们今代的人，也要我们能够去敬畏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看以往的事情，而今天使我们有敬畏神的心。因为神怎样带领他的百姓，今天神也要同样的带领我们。我们看第六节的前一段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这个证据两个字呢，它的原文就是一个见证啊，一个见证。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那个纪念碑是一个见证，对啊，因为它见证我们在82年在这里呢建立了敬拜神的地方。那第7节的后段说，这些石头要使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所以有一样东西要使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第24节的后段告诉我们，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人敬畏耶和华，也是要为了鼓励后代的人。纪念碑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过约旦河啊，他们是如何过约旦河呢？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将河水卷了起来，神将河水卷了起来，百姓走在干地，进入了应许之地。那以色列人必须牢记上帝的大能。所以你看，在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呢，他们常提到过红海、过约旦河、过红海、过约旦河。为什么呢？这乃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啊，你知道吗？神在早年如何带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把他们领出来，然后怎样的进入迦南地，是过经过了海和红海、约旦河，他们不是坐船过去，而是在干的陆地走过去啊。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纪念碑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得到提醒，同时也成为他们的鼓励。第二，纪念碑呢，是要促进我们对上帝起这个敬畏的心。所以第一，不但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是神带领他们过红海，过约旦。所以第二个，纪念碑是要我们有那一个敬畏神的心。当这一群以色列人的子孙问起有关十二块石头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呢，他们必须把这一段的历史告诉他们的子孙。二十四节说，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告诉你的子孙，是要使你们永远的纪念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信靠上帝，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那我们心里有没有敬畏他？希望我们有那敬畏神的心。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呢，这要使我们更加的敬畏他。传道者在他的书信里头讲了一句话，传道书第三章十四节，让我为你读这一节经文。传道书三章十四节，这里说，我知道神一切所行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叫人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简单的说，就是传道者说的这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乃是要我们敬畏神。所以当我们看到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事，我们看不到神大能的手在带领着。传道人说，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有没有还记得吗？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啊！我有一本小小的日记簿，从1988年我首次到外地去宣教的时候呢，我就有这一本的日记簿。日记簿里头呢，记载了在我在外地宣教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小的事情我都把它记载在里面。所以有一天我的儿子看到，他说，哇，这样久的历史还要把它记载我告诉他，我记载这些事情是看到神的恩典那里头呢有一件事情，在1990年的时候，我88年到菲律宾去在90年的时候呢，有一天早上，忽然间呢，我住的那个地区发生了一个大火。讲到大火，我不知道你们中国的弟兄们有没有见过大火我们这里新加坡人呢年轻的一代没有看到火患，大的火患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住亚达屋，亚达屋当然你们可能听不懂就是用木做的，那屋顶呢是用椰子叶铺盖的所以一着火的话呢，它的火就很迅速的蔓延，从一家到另一家到另一家，非常的快你知道有 一年呢，那个火患呢，把整片红山的地方啊，你们知道红山吗？不知道有没有人住过红山？但在那红山那一带呢，曾经有一个大火患，把那整个地方都烧了。红山大火的时候呢，我还很年轻啊，但我对那一件事情呢，我还有一些的纪念。在89年的时候呢，有个大火，我在菲律宾的事务室，哇，那个大火呢一直烧，那方向呢就是向我住的那个房子啊。那个房子那当然我住的那个房子不是我当一家人，因为在以我同工的呢还有好些同工，我们是住在一栋楼所以除了大约有十几位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那时候还有一位从印度过去的与我们同工的一位弟兄，其他的都是菲律宾人。当他们看到那个火蔓延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做些什么事吗？他们就是收拾他们的行李，他们要跑。所以当我看到这样情景的时候呢，我可以说让他们就这样离开那个地方哈。我就告诉他们，来，我们一起的祷告，一起的祷告。那祷告之后，很奇妙，那个火的方向呢，又转了。我们从高楼可以看到那个火不再这样的来，而是这样的去。当然，我们在祷告中也求神止住那个火患，因为若继续的蔓延，其他的物质也遭殃。但是给我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神大能的手，他不是这样直接向我们住的地方，他是这样转弯的。那不久呢，那个火就停了。这个是见证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我们要数算啊，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怎样去纪念神的恩典呢？就是我们心里要敬畏神若你能够数算神的恩典，神这样的祝福我，那样的赐福于我，但是在心里我没有敬畏神，那有什么用呢？好，那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纪念碑建立在一个地方。圣经说纪念碑是建在吉甲的这个地方，对吗？看第19节十几节告诉我们，这个纪念碑呢是建立在吉甲的这个地方。其实很有趣这个吉甲原文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滚动的意思，水在搅滚动，水在很快的在搅的意思你有看过洗衣机吗？洗衣机当你把衣服放在洗衣机的时候呢，看那个水呢，它的水进去，对吗？那它就在里面这样的搅若你不放衣服在里面，你就看那个水在搅，就很清楚而纪甲就是那个意思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告诉我们，那时候约旦河水呢在流的时候是在这样的流下去，因此呢没有人说我可以这样走就走过去的，明白吗？因为你下到约旦河呢，你就被水卷了然后就被水带了呢，被冲下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纪念神 非常很有趣的一个记载，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神其实老早就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所以当他们过约旦的时候，就来到基甲这个地方，意思他们懂得，因为是在他们的语言，所以当这个地方的名的时候，他们想到，啊，是啊，神将把这个在滚动的水止住了、不流了，然后他们能够这样的走过去。所以这个纪念碑不单是要来鼓励我们，教我们有敬畏神，这个纪念碑呢也是给下一代人的教训。第二十二节，21节到22节，我们从21节开始，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向你们的父亲说，这石头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耶稣也说，告诉他们神如何的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所以这个是一个为着后人所预备的一个纪念碑。其实每个纪念碑都是为了后人，对吗？我说我到上海，那今天在这个年代，我去到看到那个纪念碑，读到那个纪念碑的历史，我才知道啊，原来在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有一群中国人啊，他们很勇敢，他们能够抗日本军，因为日本军在那时候呢很残忍的这个进行大屠杀啊，所以在这个大屠杀还有一些照片啊，看到这些照片使人很心酸，但是一群中国人他们也很敢，所以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他。所以这纪念碑呢也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也需要向这些前辈人向这些前辈们要能够去维护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国家。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的子孙看到这个12块石子的时候呢，他们想到的就是，今天我住在以色列国这个美好的国家，我是多么幸福的人。哎，你说牧师，以色列国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吗？似乎每一天都听到有打仗的声音啊，每一天都好像在报章听到有打仗的事情，对不对？对，在报章上呢，不久呢，我就会读到一篇的新闻啊，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的军队呢起了冲突，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摩擦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若你有到过以色列，到过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比新加坡还要平静啊，你知道吗？很有趣。你说他不是每一天都有人开枪吗？开枪不是射到那个墙壁，应该是有一个洞，因为每天都有嘛，每天都有，所以应该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应该看到的这个子弹的痕迹在墙壁上，对吗？其实你到那一边看不到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你说路上他们偶尔有这个人丢这个手榴弹，不是一个小洞在那边哦，你到耶路撒冷你看不到，你看到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国家。那你可以在晚上1点钟在街上走你也不会感觉到很害怕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那边的这个兵士们 或者他们的井沿啊，很多啊，在守卫着哈、啊。不是，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神在看顾那个地方，神在看顾耶路撒冷，你知道吗？难怪圣经告诉我们，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以色列人懂得这一句话，依靠神的人是有福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神，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神所要赐的福气。那若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话，你必须要来靠他。一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够认识耶和华，所以纪念碑是为了后代的人。今天以色列人可以记得十二块石子，是因为神带领着他们一步一步，直到他们成立一个国家。没有人想到以色列国会有一天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一向来在1948年前，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以色列国会成为一个国家啊，因为一，国家太小；二，它周围都是他们的敌人。但是在1948年的5月14日，联合国宣告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有独立权。所以在那一天，以色列人从各处回到以色列国去，他们都回到以色列国去。我相信当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神，你赐福于我的国家，神的怜悯使到他们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日子。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好，这就是立纪念碑的目的，让我们也常常为自己立一个纪念的碑，来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学习到这一个功课。当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你的大能；我们向前看，我们可以凭信心来依靠你，知道神你必定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时间，在我们面对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依靠你，因为你允许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你会帮助我们。主啊，带领这里的朋友们，为着他们来感谢你，他们能够与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但愿他们也能够来信靠你，也给他们体验到信靠神的人真的是有福。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